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三月底了，应该介绍三月份的科学人了吧？
本来可以介绍这个三月份的科学发展月刊，因为三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它的专题是减震建筑、减震工程是抗震，应该是抗震工程、抗震建筑。那我想，因为最近这个问题很多人关心，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这个查就是。三月号的
是
科学发展月刊，它其中至少有五篇文章专门谈抗震工程。
嗯，
哎，那我们现在先谈是下个月，也就四月号的科学人，因为刚刚出炉，还火烫的了。
是，
那四月号的科学人，我觉得有两篇文章值得我们听众朋友特别的注意。那第一篇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减碳实验，那就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是，
那这一个实验是用一个火力发电厂来做的。那我们必须要知道，全世界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来源就是火力发电厂，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
嗯，
那譬如说像美国，那像美国这一种二氧化碳排放量特别高的国家，那这个火力发电，这个火力发电，就占他们总发电量的四成以上。
嗯
，OK， 所以这个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地方性的发电厂，它用最新的技术来设法降低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它的术语就叫做二氧化碳补给以及封存技术，用最新的技术，就是你在发电过程的中间所产，因为燃烧这个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你把它捕捉起来，然后再设法把它封存起来，就是让这一些二氧化碳不进入大气。也就是说，不会再使得大气暖化的趋势更为恶化。
是
，OK， 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实验，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能源政策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太明确，这个我们未来究竟应该走什么路？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这个减碳？老实讲的。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没有很好的共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家对这一个问题的讨论，那这个我很少看到具体的数字。所以这一个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地方性的发电厂它所做的这么一个实验，我觉得值得我们注意。那是2009年，这是密西西比州就核准了密西西比州的电力公司来新建一个新的发电站，是2009年。那这个发电站位于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地方，叫做肯伯郡。那肯伯郡它这是密西西比的一个地名。那在这边要建一个全新的发电站，那这一个发电站的发电能量是582百万瓦，就相当于南台湾大林电厂六号机组，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大林发电厂的一个最新的机组。OK， 大林发电厂的六号机组，它是500000千瓦发电量，那就相当于500个这个百万瓦。OK， 那美国的这一个新的电厂是582百万瓦，就发电量。那它2009年批准可以新建。那它的这个新建的预算上限是28亿8000万美元。
嗯哼，
那结果盖到2015年的十月哈，它的这一个发电站已经超支了39亿，也就是说从2009年的预算膨胀到63亿美元。
嗯，
那真是不得了。 就是说这是最新的技术，可是非常非常的昂贵，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哈，当初规划的这个所谓的补给二氧化碳封存的技术，那事实上即使封存的效果都这个让人觉得可疑的，就是跟原来设计的目标似乎是不同的，就是当时认为这个把捕捉的二氧化碳可以再利用，那这个再利用的同时又有封存的效果，那因此这一个技术本身它可以产生收益，就是它不仅仅只是这个捕捉二氧化碳的一个技术而已，它捕捉到的二氧化碳事实上是有商业用途的，
可以利用的。
那在实际的运作的过程中发现事实上也不那么简单，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说，它捕捉到的二氧化碳其实是用来帮助采油公司采取石油的。光这一件事情你听起来就会觉得很讽刺。因为从地下采出来的开采出来的石油到了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以产生二氧化碳的方式给消耗掉。OK, 这是第一。第二，那用这一种方式利用二氧化碳，也就是把发电厂采集到的二氧化碳打到地下帮助石油公司采油，那这一些打入地下的二氧化碳是不是完完全全的能够封存在地下本身也是一个问题。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一篇特别的报道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它非常详细的说明了这一个电厂新建的计划以及它的目标，而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后果。那我要特别的强调就是它使用的是当今最新的技术。那结果实践的结果是发现这个技术实在是太昂贵
了，
而也未必能够达成当初所想象的目标。所以这个火力发电厂的问题啊，事实上是的确是很严重的。就以现有的技术来说，这个想要解决减碳的问题啊，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这是第一篇。
另外还有一篇非洲的人口问题是吧？
对，非洲的人口问题。那非洲的人口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那这里面涉及到，那就是根据联合国预测，2100年，也就是21世纪，我们现在是21世纪，
是
就是2100年，这个预测世界的人口啊，本来联合国预测的是91亿，那现在要上修到112亿，这是不得了啊！我们现在世界的人口是接近应该是70亿，应该是70亿。那这一个预测是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个人口成长主要是来自非洲。目前对于2100年非洲人口的预测已经从30亿增加到60亿。你看看，这很可怕。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就应该是70亿。那估计2100年，未来，2100年，非洲的光是非洲的人口就要有60亿。那这可不得了啊！这里面涉及到
就把现在全球人口都塞进了非洲的。
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非洲可耕地是非常少的，相对于亚洲而言。
是
可耕地非常非常的少，那然后还有一点，你想想看，我们最近欧盟所遭遇的难民问题，有一些其实是来自于非洲。那非洲由于人口膨胀的速率太快，产生了许多的问题，制造了在非洲的国际紧张局势，譬如说像东非、埃及啦、伊索比亚啦，等，他们爆发了要抢水的 这个紧张局势。
嗯，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都是跟这个人口增长有直接的关系。人口一增加，那你就必须要增加粮食的供应。为了要增加粮食的供应，那你就必须这个要增加耕地。那为了增加增加了耕地以后，你还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是农业是非常这个消耗水的，所以这个本身就制造了问题。然后还有，那在非洲，过去几十年，非常迅速的另外一个发展就是都市化。那大都市兴起，然后在大都市形成庞大的这个贫民窟，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我之所以请大家去看这篇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其他大洲上的问题，事实上是有可能延烧到我们身上的。你譬如说非洲的人口问题造成了欧盟的问题，那欧盟的问题又可能影响到全世界。那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据这一篇特别报道，关键可能是在女性。
怎么说？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相对于世界其他大洲的女性，非洲的女性仍然在传统的这个淫威之下，或是在传统的限制之下，他们受的教育平均说起来是比较低的。
嗯，
那他们基本上是男尊女卑的。
是，
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个男人还有权力控制女人的身体，就是不让女人实行节育避孕等等之类的问题。而且非洲的男性也比较不愿意采用任何的避孕的措施，而且非洲的男性也比较对于子女生养众多这一件事情不在意，也就是说他们比较倾向于希望子女是越多越好。他们根本不在乎妇女所因为生养众多所造成的种种的问题。所以要解决问题的话，你还要进行社会革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相当的困难的。所以我其实是觉得这个非洲的人口问题应该在最近一二十年之内啊，都不会立刻的缓解，而且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是，这是这一期四月份，就是169期《科学人》杂志的两篇，王道涵先生推荐的文章。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这里。尼安德塔人啊，怎么看到这个字我眼睛就一亮。
OK， 是这么回事啊，就其实欧洲这个古人类遗址最多的就是尼安德塔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光法国尼安德塔人的遗址啊，就至少有40个。那他们的年代，从考古学的标准来说哈，那大概都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年代。那绝对年代就是距离现在6万到4万年前。那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证据显示，尼安德塔人应该是在4万年前左右，4万到3万年前之间。灭绝的，我想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法国至少有40个尼安德塔人遗址。那在那一些尼安德塔人的遗址里边，经常可以发现有矿物染料。什么意思？就是说可以当作染料的矿石。譬如说发现了氧化铁。那氧化铁是非常好的红色的染料。OK， 那然后还发现了有这个氧化锰，那氧化锰是非常好的黑色的燃料。那从一刚开始，考古学家还有人类学家都相信，那这一些颜料这个矿物是用来当作燃料用的。
对，
那是目的是在装饰身体，表达各式各样的象征意义。那最近有一个荷兰团队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得到一个跟过去 很不一样的结论。我
那就先进一段广告，再回头看看什么结论呢。来，接着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王先生，
我们刚刚讲尼安德塔人遗址出土了两种这个矿物染料、矿石染料，那一种是氧化锰，是黑色的，一种是氧化铁，是红色的。过去都认为它们是染料，可是有一个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那就是尼安德塔人早就会用火了。尼安德塔人会用火，那他们的遗址每一个都有火烧的遗迹。会懂得用火的话，很容易搜集黑色染料的。
是。
最好的黑色染料其实就是木炭嘛。
对啊。
对吧？所以这一个荷兰研究团队啊，他们就怀疑说是在尼安德塔人遗址里面发现的那些黑色的小石头，是用来当黑色染料的。因为这个尼安德塔人假如需要黑色的染料的话，他们不需要去外面搜集这种特殊的黑色的小石头的。
就是这种二氧化锰的结石。
对。所以他们最近做了一个新的研究，他们发现那一些黑色的石头的确是刻意搜集回来的，不是当地随手就可以捡到的。我想这是第一点。
是。
那然后他们有一些这个仔细的研究以后，发现那一些黑色的小石头上面有打击的痕迹。换句话说，那上面的痕迹是人工的，而不是自然的。所以这些证据显示尼安德塔人是有意识的在利用这一些小的黑色二氧化锰的矿石。OK，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用来做什么？那这一个荷兰团队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在生火的时候，要是把氧化锰石头打成粉丢在火堆里边，可以降低这个起火的燃点。你譬如说比较湿润的比较这个湿润的木炭，你要把它点燃其实是不容易的。OK， 我们现在有很方便的打火机，可是在旧石器时代的人是没有那么方便的这个生火的这个工具的，应该这么说。那二氧化锰可以把燃点从350度降低到250度。所以这个可以降低整整100度。所以那这一个荷兰研究团队他们推测，那尼安德塔人已经懂得利用二氧化锰来降低燃点，来使得生火这一件事比过去要容易。
好，这很有趣啊，就是我们每次都是会在某些考古资料上面看到，原来我们的老祖先多聪明多聪明，都是觉得我们自己笨笨的，是吧？然后接着，下面还有虎鲸 killer whale。
对，虎鲸，因为上个礼拜
不是杀人鲸，
上个礼拜这个新闻有报道过虎鲸的新闻。那没有错，很多媒体一直到现在还随手的把这一种海豚，事实上虎鲸是一种海豚，
是
那把这一种海豚翻译成杀人鲸。OK， 这是不对的。那这个虎鲸。这个老虎的虎，鲸鱼的鲸，那事实上这个名字本身也有问题，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虎鲸其实是海豚而不是鲸鱼。好，现身动物中体型最大的猎食动物是专门猎杀海洋哺乳类的虎鲸。那海洋哺乳类包括海豹、海狮、海象等等之类。 OK， 那所以虎鲸杀的是那一些动物而不是杀人。 那虎鲸在大海里边也可以吃鱼， 吃乌贼，甚至吃海鸟。OK， 虎鲸的体型相当的大，譬如说雄性，它身长可以有7到9公尺，它的体重可以有6公吨。
是
雌性，那身长也有6到8公尺，那它的体重也有3到4公吨。
嗯，
所以它是现生动物中体型最大的猎食动物。OK。那虎鲸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世界公园中，它是人气王，它非常的受欢迎，因为它们能够接受训练做表演，几乎所有海豚都可以接受训练做表演。那虎鲸事实上是一种海豚，所以它们可以接受训练来做表演。不过，美国佛罗里达奥兰多的海洋世界公园最近，也就是上个礼拜了，宣布他要删除虎鲸表演的节目。
哦，
不过呢，他们拥有的23只虎鲸，会继续养在公园的人工环境里，直到寿终。
是。
Okay， 那世界各地啊，除了这个奥兰多海洋世界这一个公司所拥有的那一些表演公园
23只，
那他们那另外还有33只虎鲸啊，是养在人工的环境里边。OK， 那海洋世界的决定，就是奥兰多海洋世界上礼拜的决定，可能与一场悲剧有关系。那这那一场悲剧，是发生在整整6年以前，那就是2010年2月24号。那在奥兰多的海洋世界里，有一位女性训练员，在例行的训练中被一只虎鲸拖下水，结果淹死了。她还没有来得及过41岁的生日，还差一个半月，这是一个悲剧。那这一场悲剧呢，就催生了一部纪录片，它的这个片名就是虎鲸的英文的俗名，就是过去叫做你直接翻译就是黑鱼，黑色的，对对对对。OK， 那这一部纪录片2013年，也就是整整3年以前，2013年1月19号公演，那引起大众对于人工饲养的虎鲸的关心。那许多保育人士啊，都指责海洋世界公园与水族馆饲养海洋动物、是可有害动物的福祉的。那但是啊，这件事情其实并不简单。那譬如说，奥兰多海洋世界现在拥有的23只虎鲸应该怎么办？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然后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人工环境中，海洋动物必然就过得不好吗？你凭什么来判断？那这个问题很难判断，很难说。那保护动物人士往往用寿命来衡量人工环境对于野生动物的伤害。
人工环境活得比较短。
他们就是比较一群同样的一种生物，一群野生的，那一群是在人工环境中养大的，来比较看看哪一群他们的寿命比较长。那关于虎鲸的寿命，那事实上是整整20年前，那就是美国商业部的科学家他们曾经发表过报告，他们指出人工环境中的虎鲸的寿命比起野生的 只稍微短一点而已，只有几个百分点并没有差别，相当的大，
也就是一两年这种。
对对对，可是去年发表了2篇最新的研究报告，那这2篇最新的研究报告，他们的结论却有差异。那其中一篇说，在人工环境中养大饲养的虎鲸那个寿命并没有比野生的差。那另外一篇得到的结论跟1995年的这一篇美国政府的科学家所发表的报告很接近，就是说在人工环境中间的这个虎鲸他们的寿命是的确比野生的要差。那他们事实上在最近他们在正式的学术期刊上互相质疑，那几乎到了对骂的阶段。那这个讨论，这一个争论，凸显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其实要比较野生动物 跟人工环境中的同一种动物它们的福祉是很困难的，即使要谈这个寿命都很难。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海洋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的科学家能够接触的海洋野生动物群本身就不多，那通常科学家最容易接触的是接近海岸附近的野生动物群，那可是那一些接近海岸的野生动物群他们的健康状况这个事实上已经受到了海岸附近海域里边的人工污染物的影响，这个比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对了，如果你就是很粗糙的说比较，说不定没有考虑到近海环境的污染，或者是对于这些和生命的冲击，是吧？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对于海洋生物啊，我们完全缺乏长期的可靠的观察数据，甚至连他们到底能够活多长，我们都不是太了解。
台北 FM 98.1 就是98新闻台，礼拜二3月29，我们的革命先烈纪念日啊。科技疫苗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为我们带来这个话题有意思了。政治腐败会让人心败坏，是这样吗？
一点不错。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概念，那
就是、这是科学吗？这不是、
当然不，这里面所以你要听我讲嘛，你不要那么着急嘛，当然是科学
嘛，这是吧？
当然是科学，因为欺骗是动物的求生策略，这个是已经有丰富的田野证据显示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是，
那人是一种动物，所以人当然不例外，所以人习惯性的说谎欺骗，这个一点都不应该是新闻。一个人每一次都很诚实的说话，这才应该是一个新闻。
Okay，
那现在有两位心理学家以非常简单的实验证明政治腐败会败坏人心，那这个问题就大了，换句话说这个跟动物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了、
okay。
那他们在23个国家找了2568个大学生来做实验，这一些大学生男女几乎各半，那这个他们的平均岁数，由于是大学生，所以他们平均岁数是非常年轻的，只有21岁左右。那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这个实验简单到你难以想象，那就是一个人在密闭空间里边掷骰子，
好，
那只有他知道掷出来的是几点，一颗骰子。
一颗
骰子，
OK，
那这个科学家告诉这个志愿者，告诉他就是说，你单独掷两次骰子，然后你告诉我你第一次掷出几点
，OK，
然后呢，有意思的在这里，那就是你可以得到金钱，
掷几点？
一点一个钱的单位，两点两个钱的单位。我们用简化的方式来说，你假如掷出来是一点，我就给你一块钱；你假如掷出来是两点、
okay。
我就给你两块钱。可是真正有意思的是哈，你假如掷出六点就没钱。你掷出五点有五块。你假如丢出来的是六点就没有钱。OK， 这个整个实验。是这么回事，就是说只有丢骰子的人自己知道丢出了几点，科学家是不知道的，也没有监控仪器，没有监控仪器、所以你说多少科学家就接受，然后根据你说出来的那个数字给你钱，当然你要是说你得到了丢出来是六点，你就拿不到钱。
是，
那科学家没有办法判断单独的一个一个的人有没有说谎，但是可以利用统计学来观察一群人有没有说谎
啊
因为这道理太简单了，我相信这个
数量大了嘛，
我 大家都学过统计学嘛，嗯，高中生就学过嘛，那基本上就是每一个骰子，只要那个骰子是公平的骰子，嗯，就是没有作假的骰子，那个骰子掷出来以后它到底会显出几点，那个完全是这个豁然率的问题。
嗯，
那基本上每一个点数都是六分之一嘛。
是。
所以你找了500个人来做实验，不 ,50 个人来做实验。结果你发现那你这个点数的分布不一样。
嗯，
那你就可以判断
有没有
这一群人有人在撒谎。
啊，
嗯，好，这是实验是这么做的。OK,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科学家并不监控每一个人到底掷出来是几点，他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证明每一群人他们说谎的程度。OK, 那他，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是23个国家2580几个大学生，
嗯，
那每一个国家他们找来实验的大学参与实验的大学生至少是五六十个人。
嗯，
OK, 好了，这一些资料出来了以后再用另外一个资料来比对，
就是这些国家，
对，这23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来比对，啊，那这个事实上国际上已经有公认的标准，用这一些标准来衡量这个国家腐败的程度，
嗯，
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譬如说官员贪污，譬如说逃税，
嗯，
还有譬如说政治丑闻，
是，
这是公认的用来衡量国家腐败程度的标准。那来衡量这23个国家的腐败程度，
嗯，
很有意思，这两位这个科学家发现哈，
嗯，
腐败程度比较低的国家，
嗯，
参与实验的人说谎的程度比较低
啊哈
那参与的人哈，他们来自腐败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他们说谎的幅度就比较大
啊，
嗯，这非常有意思。那这个实验结果是值得注意，有几个因素，有至少有两个原因。
嗯，
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当你在测量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的时候，那这个国家的腐败程度绝对不是由年轻的大学生造成的。
嗯，
年轻的大学生还没有这种能力来搞腐败。
嗯哼，
所以这一些年轻大学生的表现啊，必然是被影响出来的，而不是他们自己是祸首。
嗯哼
，OK。
所以也就是说，一个越看起来腐败的国家，它就会越容易影响年轻人的心灵，
一点不错，
哦，而直接的影响。
那当然，这个实验也有另外一个发现。
这个实验
另外也有一个发现。那简单的讲，就是说哈，就是彻头彻尾的很坏的说谎的人，其实是很少的。
嗯，
你知道什么叫做彻头彻尾的很坏的说谎的人？
嗯，
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哈，你就是要钱，而且这个钱是越多越好。因此，那你基本上你就说五点。
都是说五
点，对，你的目的就是要拿到最高的报酬。
嗯，
那这种人其实是不多的。
嗯，
即使是最腐败的国家啊，这种人都不多的。
嗯，
所以这个两个研究者他们结论之一就是说，是人有说谎的倾向，那可是只是说一点点谎。不会扯弥天大谎，
嗯，
就是喜欢扯弥天大谎的人到底是少数。我想这是第一点。
嗯，
那第二点，那这两位研究人员他们又这个利用了一个现成的概念，叫做算计过的扯谎。
嗯，
这算计过的扯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虽然是扯谎，可是他算计过，那他
不能太过分。
不是，就是说他能够自圆其说。
哦，
举个例子。意思就是说他们掷两次骰子，可是科学家说你要告诉我你第一次掷出来的是几点，
哦，里面有一个
但是有算计的人啊，他会啊，譬如说他第二次掷出来的骰子点数比较大，他就报第二次掷出来的点数。OK, 可是他会告诉自己我这个不算扯谎，因为我真的丢出来这个点
对对
对，这个叫做
第一次、第二次的差别。
对对，那这个叫做经过算计过的扯谎。
嗯，
那
还是道德上算计过了，
就对、啊，就是说他能够自圆其说，那就是这个腐败程度比较高的国家，
嗯、
那这个样子的人显然是比较多的。
嗯，
有非常
我你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嗯、
候鸟族群数量。在不断的下降，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对，这是一个事实，全世界候鸟的数量正在下降。那这个事实值得研究。那一方面，这个它反映了我们的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那为了保育的目的，我们也必须要弄清楚到底哪边出了问题。
是。
那结果有一个英国的团队，他搜集了这个欧洲340个候鸟物种的资讯。
嗯。
那做出来一个结论，这是第一次有那么清楚的一个结论。那简单的讲、嗯、那就是候鸟过冬避寒的地理范围越广泛、
嗯、
那这个候鸟就越不可能族群数量下降。
哦，
就是候鸟过冬避寒的地理范围越狭隘越特化越专注、
嗯，
那这一种候鸟是最容易族群数量下降甚至灭绝的。
嗯
，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发现。你知道这有一些鸟，我在这篇论文里面发现，有一些鸟真是不得了。
嗯，
有一种鸟只有12公克的体重，可是它可以飞行2500公里。
哇、哦，这比我们都厉害啊！比我们坐飞机都厉害，
这难以想象。
哎，听说你要去意大利，